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上我们要读民数记，在民数记整本圣经我们如果读过的话就有一个印象啊，所以我们跟零零碎碎读的时候就不大一样。但我们看见整个神的儿女这样进入迦南的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只有两个感觉。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可靠，因为我们好像是以色列百姓这里所说的是悖逆应着景象的百姓，不肯顺服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这样，神的信实把他们带到基督带到迦南里面得到安息。这就说明在新约的经历里面，我们自己的不幸、软弱、退后，但是神的恩典呼召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记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你们看见这个有些人看见节目单里面写的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世代的交替。今天在座有些是我的朋友，多少年前朋友，他们读植物，一看周弟兄侵犯到他们的范围来了，怎么讲起植物学来了。其实这里的世代交替不是植物的名词，是说两个世代的交替。那我们怎么看这两个世代呢？请弟兄姊妹们从民数记里面来看。我们先看第一章，我不要弟兄姊妹们读这些数字啊，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证明了数字很不好读啊，34跟43都会搞错。如果要弟兄姊妹们读这么多数字的话一定会搞错，所以我们只读一节来知道这些事情的结论是什么。我们读民数记第一章第44节，弟兄姊妹们找到没有？民数记第一章44节，请大家一起看。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12个人各做各宗族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弟兄姊妹们，这里当然我们需要交代了，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数点？因为当神呼召摩西出以色列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带着整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说有60万的大军出了埃及。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怎么知道真正有60万的人。前面一半的历史，民数记跟出埃及记就给我们看见，前面三个月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第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建造了会幕，所以以色列的百姓除了他们整个的这么多人之外，还有会幕在他们中间。这个会幕受到神的同在，受到神的引导，受到神的保护。但是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区得那个地方作为产业，照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在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神就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的壮丁。这些壮丁按照支派来数的，他前面告诉我们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凡带着兵器能出去打仗的，从20岁以外的有多少多少人，这样加起来到最后就告诉我们这里总数是603550名。我请弟兄姊妹把这个数字记住啊，603550名。那很高兴今天我早晨在这里翻译，替我翻译的讲英文的姊妹是读会计的，所以她对数目一点也不怕啊，我讲的数目她都能翻译出来，希望如此。那么我们再看到最后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多少人，我们就要看民数记第26章。民数记26章51节，弟兄姊妹们，你的圣经若是有一根线可以拿来夹在中间的，请你夹在这两段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翻来翻去看这些数目字比较啊。我们看民数记26章51节，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这个数字跟那里不一样了啊，数字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人数是少了1000多，对不对？为什么不一样？我们读民数记就发现原因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民数记第一次当以色列的百姓被数点的时候，60万的大军他们是要进入迦南地的， 他们是要按着神所给他们量定，一个一个宗派，一个一个支族，一个一个支派，一个宗族，浩浩荡荡进迦南的。但是在他们进去以前呢，神曾经叫摩西吩咐以色列的领袖，就是他们派遣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那个地。大家知道那里的事情，他们12个探子进去窥探那个地之后，哦，他们把迦南地的美物，把那里的葡萄，以实各谷的葡萄摘了一大串来，那个葡萄大到一个地步，重到一个地步。当然我相信主要原因是因为很不好拿的缘故啊。你如果从市场买葡萄，从前我在想那个葡萄要多大，一个人不能拿，要两个人拿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他们要走40天的路程回来，所以他们回来的路上，那个葡萄为了要保持新鲜，所以一定要带着枝叶砍下来，不能光砍葡萄，这样就到了他们原来加底斯巴尼亚就变葡萄干了，对不对？但是那个葡萄呢，因为带着枝叶就很重，所以他们两个人抬着进来，但是我相信那个葡萄一定又甜又大。他们就到了他们所聚集的地方，在加底斯巴尼亚。在那个地方，摩西就宣召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这里要听他们从迦南地探险回来，给他们讲迦南地的形势如何。但是你知道那个12个探子每支派一个，10个探子却是没有信心的人。他们没有信心进到迦南地，为什么？因为看见那里亚纳族的人，他们又高大，城墙也高得顶天。他说我们看自己啊，好像蚱蜢一样，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根本不能攻进去的。这个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你知道以色列百姓10个人听见这样的，听见10个人报这样的恶信，就所有的人都哭嚎。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地，竟然你要我们在这里来送死，旷野里好不容易走了这么一年多的路了，还要叫我们进迦南地跟他们打仗，打不赢的一定会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两个人说不，我们足能上去，神已经把他们交付在我们手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结果少数就服从多数，大部分的人没有信心进到迦南地去，所以他们就哭嚎，他们就抱怨，他们向摩西抱怨。结果这一来神就发烈怒。我们看看第13章讲的情形，我刚刚所讲的都在13章14章里面，我们看一看这里情形，我们稍微读一下，因为圣经里讲的比我讲的更好。13章首先看13章32节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第14节，第14章，当下全会中大声喧嚷，那些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他们做基督徒做得不耐烦了，他们信神信得不耐烦了，要回埃及地去。我们讲过，埃及是代表世界，代表那个世界物质的引诱和物质的那个力量，把人的心从属灵的事情拉开的。今天早晨我和一位姊妹祷告说，她还真正祷告说，我们看见在美国的教会，真是我们受世界的吸引，受物质的吸引，根本在属灵上非常的肤浅。我觉得不光是美国教会，中国教会都是一样，哪一个教会在这个时代中间不和世界上那个世界那个压力争执呢？所以基督徒他就会失去了进入迦南的信心，要回到埃及地去。他们弄错了，以为埃及地是享受的世界。你不要忘记啊，当你在家里坐着看电视享受那个 VCR 的时候，你要晓得那是你汗流满面才得到的结果。你是一直工作努力积攒了钱才能买房子才能买车子，但是人为了这个享受忘记他的劳苦，却不晓得在基督耶稣里神要把天上的喜乐和平安，就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给我们。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在这里就没有信心要到迦南地去，神就大发烈怒，要把他们都杀在这个旷野里面。你看这里怎么说，众人彼此这样说，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但是你知道，你看11节，14章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摩西为着以色列的百姓又再次求告，又再次求主的赦免，跟他们从前拜金牛犊，在出埃及一开始还没有到西乃山下离开的时候就拜金牛犊，摩西的祷告一样。而神的回答也跟他从西乃山上面对摩西所说的话一样，大意就是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是不轻易发怒，他万不以有罪的 无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要赦免他们的罪孽。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的心情，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因着他的爱，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没有灭亡。因着他的爱，我们纵然三番四次的顶撞他、得罪他，纵然我们这样完全弃绝神，神还是呼召我们回头，这是神的心。所以摩西的祷告带下来神心意的开启，因此他们得以再一次接受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是有审判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虽然蛮有恩典怜悯，但是绝不可能到是非黑白不明的地步。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今天在新约时，我们常常得着神的恩典赦免，却不晓得神要审判。只有神是恩典和审判能够同时彰显在他身上，叫他的公义显明而不影响他的爱的。神的奇妙性情这样。领受过神的教训的人就知道，他的审判是真实的。神怎样对待我，责罚我，是我应当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责罚中间，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他的慈爱，他的责罚总不会太过，叫我们不能回头。当他的责罚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心回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儿女在父母的手中，一方面受了责打，一方面却满得父母的慈爱。弟兄姊妹们，我们把孩子养大就知道，我心里最一件印象深的事情，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当我们责骂他的时候，你知道他一面哭一面说，爸爸你应该打我，你打我好不好。我的小孩讲这个话很奇怪，后来我就明白，心理学上告诉我们，当正常的责打儿女的时候，儿女们觉得他的行为受了规范，他就有一个安全感。弟兄姊妹，很奇怪的，人就是这样子，当你管教儿女到这个地步，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再往前了，他就有安全感。好像是什么，好像你走到一个悬崖面前，那里有个栏杆说不可以再往前去了，你就有个安全感。假如你把那个栏杆拿掉，你也同样站在那个地方，但你脚会发抖，脚会发软，觉得要掉下去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规范，这是我们安全感的来由。因此神的责罚是公义的，神的责罚是显明他的性情。你看这个责罚是什么，14章20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知道人指着永生的神启示，神指着什么启示呢？神只好指着他自己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22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但是其余的百姓怎么样呢？神说你们要回转，从红海的路再回到旷野里去。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这里29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人不得进迦南地啊？凡是被数点的人一个也不得进去，多少？603550名。除了怎么样？除了两个人，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心智，他们不与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一同灭亡。31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很严厉的一件事情。因着没有信心，神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全部消灭。弟兄姊妹，你读民数记你就知道，我们读这里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你如果坐下来把这些事情编一个年表的话，很感谢主，我们读经日影这个里面替我们编了年表，我看见就说好极了，你知道编的结果怎么样，你就发现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40年，神根本就没有记录，根本就没有记录。他们40年中间，他们在出了埃及记，出了埃及地头2年有记录，到最后40年快要进迦南的头1年才开始重新记录，而中间38年半的时间，或者我们可以就是说40年，根本没有记录。弟兄姊妹们，这说到什么？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基督徒的年日就不被计算。刚才我们一位老姊妹说，主啊，巴不得我早一点信你，早一点得了这个喜乐平安，早一点得了你的福气，一点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信了主，若不好好追求主，竭力进入迦南，进到基督耶稣里追求主的话，我们属灵的年日并没有被计算，40年就空空荡荡的过去。你知道我已经过了40岁了，一般人说中年的危机，所以报纸上所写的关于中年危机的事情，或者中年危机的感叹，我最喜欢看，跟我切身有关。但弟兄姊妹，越看我就越相信主耶稣给我的救恩是真实的，因为他们那些感觉，他们那些感叹，他们那些经历我都有。但另外一方面，超过这些经历的，超过这些感叹的，超过这些事情的那一个处理的方法，只有基督徒会有。只有当我们爱主的时候，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虚空无益的感觉。我们许多的人前一半生为了追求名利，或者追求金钱，或者追求地位，或者追求一个好的家庭，哦，这些中年的人说，哎呀，我们的孩子走了，家里空空荡荡，什么人都没有了。有些弟兄姊妹们也有这样的感叹。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今天耶稣基督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里面有出于神的生命的时候，神能够叫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更多进入基督里的完全。如果旧的预表来讲，头一个世代所计算的是说到我们天然的生命，出于自己肉身父母所给我们的生命，但是后面一次计算，民数记里面再计算是什么？计算属灵生命，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真正生命成长所得的一切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也记得新约里面施洗约翰告诉我们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显大，而我们的生命却越来越低微。基督徒就是能够因为经历这件事情而觉得他的一生没有虚度，他的一生没有白白过去。当我们一切人所有的荣耀都没有的时候，哦，昨天我带了几个青年弟兄姊妹在那里读圣经，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也很高兴，好像我年轻一点，但真正想想我已经到足够多他们父母的年龄了。想起这些以往的事情，当然在记忆里是十分可爱的，但身体不如以前，经历不如以前，各种的事情都不如以前，唯有我们属灵的生命一点一点增加，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学习，我们的生命度量慢慢的扩大，不一样，这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肉体要被除去，这也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教训。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都告诉我们说要致死肉体的行为，要我们活在基督耶稣生命的丰盛里面。怎么样致死？这里的预表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民数记里第一次被数点的那些人，都一批一批的倒在旷野里面，一批一批的死在旷野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读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从这里稍微读一点点。刚才我们说弟兄姊妹放在民数记第26章那里，我们稍微再看几个支派怎么样情形。我们先看以色列第一个支派第5节，弟兄姊妹注意，这是第二次数点了。 所以他所讲的情形是回溯以往的很多事情。第五节说，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属加米的有加米族。哎，好难念这名字哈。这就是流便的各族，其中被属的共有43730名。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跟前面第一次流便属一组，比流便第一次属的人数减少了，减少不是太多，那是减少了。法路的儿子，这些都还是流便支派的啊。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内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人，他们就做了警戒。那么弟兄姊妹们，流便这里支派重新被数点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提到他们的子孙大贪和亚比兰在违背摩西抗议，跟摩西抗议，跟可拉的后裔一同起来跟摩西反对的时候受了警戒，地开了口把他们吞灭，火把他们烧掉。为什么他们被吞灭？为什么他们抱怨？不要忘记还是最早那个原因，当神的儿女因为没有信心不能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开始漂流，所以摩西这个领袖的地位就受到考验，是不是这样？今天如果总统先生给我们答应一件事情他做不到啊，我们也不管他什么原因，就说你没有信用，你没有信用，这很容易说的话。当然责任不在摩西，因为摩西已经差遣探子去窥探那个地，但他们回来的人没有信心，但是这些群众却利用那个机会，利用那个机会要打倒摩西，什么目的什么存心我们不必说。他们也有利未人可拉的后裔，他们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摩西啊，亚伦啊，你为什么高举自己在幡之上擅自做主，为什么称你是只有你能够领受神的话语？他们就起来反抗摩西，摩西和亚伦就伏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知道这里的故事，一个属灵的权柄怎么样受到考验呢？怎么样能证明他的真实呢？就是在受到考验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不是属灵的。我刚刚讲的很快，我想再说一遍啊，一个属灵的权柄到底是不是属灵的，要看他在考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是在属灵的警戒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没有啊？你们只听好像类似的话讲来讲去，要不要再说一遍啊？一个属灵的领袖怎么样知道他是属灵的，就是在他受考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是出于天然生命还是出于属灵生命。那摩西和亚伦就伏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为自己辩论，没有为自己争闹，没有为他自己解说，只说主啊，这些会众要把我们打死怎么办呢？神告诉摩西说，你叫他们来，每一个支派拿一个杖，每一个支派拿一个杖放在约柜里面，到明天这个时候你看哪一个杖他的表现，你就知道神拣选谁。当他们各个支派把12个杖都拿来放在约柜里面的时候，约柜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约柜里是神的荣耀所在的地方，那里面有那边神的同在在约柜上面。他们把它放在那里的时候，其他的杖都没有什么事情，因为杖砍下来就是死的树，但是亚伦的杖不仅没有死，却开了花，接了一个熟信，奇妙，实在是神奇。他的杖上面就开花结果，因此摩西拿出来说，这是神所拣选的，这一个执事是死而复活的执事，所以神就显明他拣选谁来亲近他。然后这个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可拉党和大贪亚比兰的身上，摩西警告他的会众说，你们要离开大贪亚比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摩西就在这样情景里面审判了神的百姓，而大贪亚比兰和可拉就在这里做了众人的警戒。当他们重新再回溯这些经历的时候，这一批人是头一个被审判被消灭的人，所以特别的记在这里，叫我们每个人都明白。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